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三个主日，也是圣伯多、圣保罗的瞻礼。保罗说要向着标杆直跑。有一个从城市里边搬到乡村的富豪，在乡下所买的一个别墅附近散步的时候，有一次看到农民的在插秧，农夫以纯熟快速的手法，使所有的秧苗都能够一行一行排列的整整齐齐，井然有序，如同丈量过的一般。这个富豪十分惊讶，问农夫怎么样子能够办得到。这个农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拿了一把秧苗要叫他先去擦擦看。这位富翁觉得十分有趣，他下到了田里边插秧。当他插完几排以后，秧苗是参差不齐，杂乱无章。这个时候农民就告诉他，插秧的时候要抬头，用目光紧盯着前边一件东西，然后朝着那个目标笔直的这个前进，就能插出漂亮的秧苗。但是当这个富翁依照这个话而做的时候，秧苗变成了一道弯曲的弧形。所以他再次请教农民，农民问他，你看那个目标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有啊，我紧盯着前边那一只正在吃草的水牛。这个农民就很好笑的跟他讲，水牛是一边吃草一边移动，所以你这个目标是在动的，所以你的秧苗变成了弧形。这个富翁才恍然大悟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毛病的处处到处都是漏标，却没有目标。人生如果没有目标，就失去了生命的方向，如同无途之坠是之船，无桨之马。你是不是因为自己为自己的未来画好了蓝图？当你为自己设立目标的时候，同时也开动了心灵的机器，这股动力要引导你往成功的路上去迈进。有四位已经70岁的老先生，过去都曾经生过重病，但是他们决心在有生之年骑单车围绕美国一圈。他们的决心是他们达成了目标。你现在的阶段的目标是什么？经常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大的目标或者小的目标，而且决心去完成它，让生命更有意义也更充实。因此没有人可以限定我们，除了我们自己。今天我们纪念圣伯多和圣保罗庆祭，今天是他们的两位的大宗徒的瞻礼。这两位宗徒是我们教会的两大柱石，圣伯多是教会的第一任教宗，保罗是外邦人的宗徒，两个人为教会的贡献都很大，都殉教并且都被葬在罗马。他们两个人的历史我们知道的比其他的宗徒多得多。宗徒大师录实际上前半部是讲伯多，后半部讲的是保罗。保罗还写了十几封的书信，伯多虽然只写了两封书信，但是四本的福音提到他的事迹特别多。从新约上的这些记载可以认识，伯多是属于多学者的。这类型的人的特征是敏捷而轻浮，万事亨通，但是无业深沉，容易变化。有一次他见到耶稣步行海面，要求耶稣让他也能在水面上走，耶稣许了，他才走了几步，见风大浪高，却不敢走了。还有一次，耶稣在最后晚餐厅给他洗脚的时候，他起初说，你绝对不可以给我洗脚， 等耶稣说了，我如果不给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他马上说道，主，那么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带头都洗洗吧。保罗是属于胆子者的，这一类人的特点就是敏捷而深沉，做事彻底，固执自负。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质问他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他说，主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他马上就说，主，你愿意我做什么？保罗进了大马士革城，三天三夜不吃也不喝，等到临了席才开始用饭，以后退到阿拉伯的旷野一段时期。公元46年、49年、53年，保罗三次传教旅行，经历了许多教会的团体，写了十余封的书信，被囚禁过4年，被鞭打过5次，翻船3次，在深海里边度过了一日一夜。其他盗贼的危险、假兄弟的出卖，无数不胜数。两位中途都犯过错，但因为勇于认错、热爱耶稣，终于修成圣德。尤其是不堕落的信德和保罗的爱德，值得我们反省与效法。今天福音的主题是，你是波多，我要再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耶稣在这个时期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难题，他的时间十分短少，他的肉身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，而这个难题是，到底有没有人认识他是谁呢？他来是为了什么？是否有人在他肉身离世以后还会继续他的工作？如果有某些人了解这个真理，那么他的工作才有保障。因此耶稣决意要来一次考试，问他的门徒，他们相信他到底是谁呢？所以耶稣决意要在凯撒勒亚的腓立伯从门徒那里得到一个决断，他必须要在他动身往耶路撒冷去钉在十字架上以前，知道在他们中间有没有任何一位知道他是谁。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出这个问题，而是慢慢的引发出这个问题来。他先开始问门徒们别人对于他的看法，然后再问门徒们他们对耶稣的看法。有人说他就是洗者若翰，所以认为耶稣是洗者若翰不仅仅是赫洛德一个人，因为赫洛德把洗者若翰杀死以后，他看到耶稣就认为洗者若翰是重生以后复活以后来报复他。其实当时其他的人也认为耶稣是洗者若翰。另外有人说耶稣是厄利亚，因为厄利亚向来是被当作先知系统当中最经典的人物。马拉基亚先知书记载，天主允许说，看哪，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，我必先差遣厄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直到今天，犹太人还是盼望在摩西亚来临以前先有厄利亚先知的来到，所以他们在庆祝逾越节的宴席中，仍是要为厄利亚留一个位置，因为厄利亚来的时候，摩西亚的来临的日期就不会太远。有人说耶稣是亚勒米亚先知，亚勒米亚是以色列民族的盼望，具有一个奇特的地位。他们认为当以色列在做俘虏以前，亚勒米亚已经把圣殿里面的约柜 放藏在一个山洞的里边，而在摩西亚来到以前，这个亚勒米亚先知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。天主的荣耀将要再次临到他的百姓。所以当人们把耶稣跟以利亚和亚勒米亚一起看待的时候，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对耶稣是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面。耶稣听见了大家对他的判断以后，发出了这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问门徒们说，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他们在这个问题的面前可能有片刻的静默，在门徒的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他们几乎不敢说出来的念头，然后伯多罗把他的重大的发现与他重大的信仰表白出来，而耶稣就知道他的工作有了保证，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了解他。在这三本福音当中，对于伯多罗的话有各种不同的记载，这个的确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马窦记载的是，你是基督永生天主的儿子。马尔谷写的最简短，你是基督。路加记载的最清楚，你是天主所高立的基督。摩西亚跟基督是同一个字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是希腊字，都是受高者的意思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两个伟大的真理。第一，伯多罗的发现主要是认为在人的范畴，就是在人类最高的以利亚、亚勒米亚也不适合来形容耶稣基督。伯多罗对于他所说的耶稣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这一番话，无疑是伯多罗十分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间的描写可以适当的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意思是说，仅仅用以利亚跟亚勒米亚还不足以描写耶稣，所以耶稣是基督，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，才是真正耶稣的身份。第二，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，对于耶稣基督的发现，必须是一个人的发现。耶稣的问题是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，永远也不能是二手货的。一个人可能知道别人对于耶稣的各种判断，他也